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现在我请来的是《红色 AI 中国人工智能崛起之胜利与警示》这本书的作者妮娜向来跟我们做一个采访。你好，妮娜。
你好，主持人。
首先呢，恭贺你出了这本新书，能不能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在这本书里面你的主要话题和观点是什么？
其实呢，我写这本书的背景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在过去的四五年当中呢，我一直是在做相关的关于中国科技创新和风险投资的报道工作，因此呢，基本上每一天我都可能会接触到有关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啊，或者大的科技企业他们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布局等等这些相关的一些进展。那在过去这四五年当中呢，我一直就是比较亲密的在观察这个行业，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也是在西方的媒体上，比如说《纽约时报》啦，或者《华尔街日报》啦，也看到很多关于中国人工智能的报道。在过去几年当中，会发现在西方媒体当中有一种占主流的一个观点，那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工智能行业现在已经正在崛起，然后中国人工智能的这种技术能力在全球领先。它有可能甚至超过美国在某些方面，但是这种观点呢，和我在实际调查当中其实不是特别的一致。也就是说，我看到了这种主流西方媒体观点的另外一面，也就是更接近行业的真实情况。那就是其实中国的人工智能行业呢，还是面临非常多的挑战，它的技术先进性呢，也并不是说在任何的方面都是占据先进性的，然后呢，它也在未来呢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觉得我的这本书当中最主要的观点其实是去向这种西方媒体所描绘的这种主流观点呢，提供一个它的相反面，它的一个背面的这样的一个争论。其实主要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工智能行业和科技产业它很大。它的规模是非常的巨大，但是它并不一定很强。比如说在中国自己的这个制定的政策中国制造2025当中，中国政府也自己承认中国现在的科技呢是大而不强。其实我觉得这个来形容中国人工智能行业呢也是非常的贴切的。另外一个呢是中国某些人工智能行业方面被西方的媒体或者西方现在的政策制定者也认为是非常强大的地方，包括人脸识别以及这个公民的信息的这种收集和利用人工智能去来给到每一位公民一个社会信用评分等等，这方面的领先呢，其实并不一定是技术上的领先，而是因为各个国家在数据隐私、在价值观上的一些不同造成的。那第三个观点呢，也就是说，这个中国人工智能行业前路非常的不确定。因为我们也知道最近的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和科技发展上的摩擦呢，也为整个行业蒙上了一层阴影，所以以后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行业它的这种发展的路径以及它在中国境外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影响到底怎么样，我觉得现在还是很难去评估。
刚才你讲到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你对于相关的话题是做了一些报道，那请问您是在哪个媒体，然后是在哪个地方的媒体就是做这样的报道呢？
我是在我们总部于香港的一家专门追踪中国风险投资和科技创新的一个媒体资讯平台，也就是我们中金投 X 一直在做相关的报道，所以对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是这个行业最紧密的一个观察者，我觉得最公正客观的一个信息提供者。我们是完全这个第三方的独立的，我们并不附属于任何大的机构。我一共访谈了大概200多位在业内从业的人员，也去拜访了几十家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然后呢也去体验过他们的产品真正的去看过他们的产品在实际应用当中是怎么样被使用的。我觉得所有这些调研工作可能都是一些西方的这种观点提供者以及这种新闻媒体报道工作者没有能够去做到的。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呢，让西方的政策制定者能够了解到这个相反的这一面，也就是它的对立面是同样有很多的事实证据来支持的。 我觉得西方的这种政策制定者现在受影响受这种主流媒体的这种中国人工智能威胁观的影响，已经制定了很多错误的这个政策，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
这就是为什么你这本书是用英文来写作，现在还没有中文版本的原因，因为你的受众其实你是希望是西方的受众。
是的，是的，我希望能够是一个国际的受众，我希望能够让大家大家真实的来看到一个由独立的第三方提供的一个深度调查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行业的呈现。
嗯，那你觉得如果是像你刚才所说的，可能受到一些信息的误导而得出了中国的人工智能是还有可能比美国还先进这样的结论，对于中国有什么损害？而你这本书专门来阐明这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先进，又有什么样现实的意义？
可能美国就是总统就是这个白宫啊，还有一些其他执行政策者，他们受到这些观点论点的影响。比如说最近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对于中国的科技发展其实也开始有一些相关的打压的政策吧。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对于华为来讲，或者说甚至对于一些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来讲，他们已经受到了直接的冲击，被影响到的，包括从美国去进口一些相关的零部件，还有就是对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呢，也是受到了直接的影响。这方面呢，中国投资者会在美国发现，像美国去投资一些稍微有些敏感的行业，已经变得是不可能了。所以其实现在造成的影响也是非常的直接，也是非常的深远的一个影响。我推出这本书呢，也是希望能够让西方的政策制定者看到，其实所谓的这种中国人工智能威胁论，以及整更大的一个中国威胁论，实际上可能有一些被夸大其词了。美国的这种官方呢，其实可能不需要那么恐慌，因为中国的科技发展确实仍然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初级的阶段。从我们90年代末开始，那个时候呢是互联网热潮，那个时候中国的科技发展完全基于从美国模仿，然后呢把美国的模式带到中国来。你看那个时候的门户网站，那个时候搜索引擎完全就是在美国硅谷的这个模式上制造一个中国版本来在中国市场进行推广。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中国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种科技上的领先性的，大家也非常安于去 copy to China 这样的一个政策略。从那个时候算起到现在，也不过仅仅20年而已。20年从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角度来讲，是非常非常短暂的。而且我们中国现在取得的很多成绩啊，其实我觉得客观来讲，也可能有很多官方的因素，希望通过渲染中国这个科技发展的这种实力呢，来让大家国民感到非常的自豪。在这一方面，中国官方也做得有一点有一点夸大了。其实我觉得这对于中国官方也是一个警醒自己的实力还没有达到那么强的时候，然后过分的去渲染它，招引来了美国的这种提前的一个压制，其实对于中国的科技发展是有非常负面的影响的。
其实呢，在这后背后的一个更大的争论点，并不在于说是中国更为先进还是美国更为先进，而是美国认为中国呢是通过比如说网络攻击的方式进行经济间谍活动，这也是《纽约时报》所报道的。还有就是关于这个知识产权的问题，那么美国呢是认为中国在通过各种方式，比如说进入中国的合资企业来窃取外国的知识产权，而中国的专家认为这些举措只是聪明的交易，并不违反知识产权，应该是在这方面可能是存在着更大的争议，你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但凡有一些研究的人呢，都应该看到这只是美国在贸易战当中为自己制造舆论的一个方法。在这块呢，我的论点也是非常可能和这个西方的主流观点不同，这些只是美国用来打压中国的一些说辞。那我们从这个网络的这种 黑客攻击来说吧，其实商业上的运营呢，大家也知道，这种黑客就是你必须要做好自己企业的这个风险控制系统。那么如果说你的系统当中有任何的漏洞，不管是坏这种黑客还是白客，他们都过来攻击。所以说呢，这个是企业应该自己做好的事情。当然大家也都知道，美国也有非常强大的一个这个情报收集系统，其实这是大家都在做的事情。拿这件事情来向中国来说，你在做错误的事情，我觉得是有一些真的是为自己的这个主要的目的而服务的一种说辞。那么我们说 IP， 其实 IP 呢，我们也看到过去这些年来，中国其实有了非常非常多的进步，这种进步呢是显而易见而且非常明显的。西方是没有，就是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在，我觉得应该是说在忽视这方面的进步，然后仍然以这个为话题来向中国施加压力。其实我们要看到这种进步，同时呢也要认识到在这方面中国仍然大有可为。但是呢，我其实是非常反对这样的说法，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是全球贸易系统当中的一个坏的角色，然后呢这个我们要来改变中国的行为。确实中国有很多地方仍然需要改进，这是不可置疑的。中国政府也意识到，我觉得中国政府也是希望能够去做很多的改进和提升的。但是呢，我觉得这种西方的媒体论点，现在你们听到的白宫一些的这种官员所做的论调是非常非常的偏颇的。我觉得中国过去的贡献应该是非常巨大，我们应该继续在这种中美合作的框架下，友好合作的框架下来推进中国的进步，也推进美国的进步。所以中国在 IP 这一块的进步，我觉得完全被忽略。在我们说到的这种就是强制的科技转移这一块，我们也看到其实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相似的规定。其实美国现在只是说中国现在经济发展了，然后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是我们看到中国的人均的 GDP 呢，仍然是低于泰国、低于墨西哥、低于伊朗，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给中国一定的空间来去进行提升，去改进。
刚才您提到说在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这样的规定，比如说有哪个具体的国家呢？
我觉得可能
就是技术转移这
个，对，要求这种行业准入啊，以及相关的一些这个可能要求设立合资公司啊等等。我觉得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会有相关的这种政策要求。具体的话，这块我觉得我不太确定啊。我觉得越南是有的，但是如果说你是说讲印度的话，那么你跟任何印度的这种商界来沟通，你会发现他们很自豪，他们会说我们就没有这种，我们是完全公平开放，然后非常这个公正的一个营商环境，任何人都欢迎。这块我觉得印度和中国确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反差，那么也造成了一个挺强大的一个后，就是有非常强大反差的一个这个结果。其实也可以看到印度有很多的本土产业，确实因为它开放的一个营商环境，可能给本土的这些产业发展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压力。那么中国呢，就是相反，可能因为有这些相关的一些保护措施，给本土的企业呢一些这种呼吸的空间，然后成长的空间。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了，我觉得。国家到底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政策然后怎么样去协调和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其实我也看到一个有趣的数据，在 WTO 的这种贸易框架下呢，对美国提起的这种这个争议的这种案例呢，是中国的这个两倍。所以其实我们也看到为什么美国现在没有基于 WTO 的框架对中国提出一些制裁的措施，而是相反是通过国内的一个政策这个贸易政策301来对中国推出一些非常具体的制裁措施。我觉得中国在这个履行 WTO 贸易承诺方面肯定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大家也要意识到中国政府所面临的压力，这种转型的压力和不可预见性是巨大的。 中国已经在过去40年构建了这样的一个系统，任何想要去把它这个调转方向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过程。我相信这其中有一部分是政策制定者可能真的是需要时间，然后需要智慧来去解决这些超级困难的问题。可能另外，所以我觉得也许大家忽视了这一方面的困难。我希望大家看到，但是也并不说是一个借口，让中国就一直能够可能在这个影响到国际协作或者和其他国家友好关系的前提下，然后呢阻碍自己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两面就是大家应该有一个更平衡的看法，两边都要看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妮娜想接受我们的采访，她是红色 AI 中国人工智能崛起之胜利与警示一书的作者。那么她也曾就职于彭博商业周刊、美国机构投资者杂志、第一财经以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2011年她创办了专注于中国风险投资及科技创新的双语媒体平台中金投 X。 非常谢谢。
感谢主持人。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